因嚟去年底嘅煤炭库存出现短缺，因此为咗确保提供俾国内电厂嘅燃煤供应，无预印尼煤矿局制出紧急禁令，自2022年元旦起暂停煤炭出口一个月。市场预计约减少近4000万吨嘅煤炭出口。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煤矿及液态天然气业者必须优先满足国内嘅需求，确保能源安全之后，先至能够出口到去其他国家。根据印尼在2018年公布的国内市场义务 DMO 政策，当地煤矿企业必须供应四分之一的年产量给印尼国家电力公司，而且收购价格上限不能够超过每吨70美元，约市价的一半。目前各个煤矿企业的供应量都未达到政府的标准。尽管印尼国家电力公司1月4号获得到额外750万吨煤炭，但原定在1月5号召开的禁令评估审查会被推迟，那就意味着出口禁令短期内不可能会放宽或者解禁，那样会令到印尼的主要燃煤进口国家陷入能源供应恐怕吃紧的担忧中。日本驻雅加达大使馆近日就敦促印尼能源部撤销这项的禁令，因为该禁令将对日本经济以及民众生活带来严重的冲击。根据国际能源研究公司 Kepler 的数据显示，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四个国家的燃煤总进口量有高达 73% 都是来自印尼的，而印尼也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供应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去年前11个月中国总计进口煤炭近3亿吨，其中约 1.7 亿吨是来自印尼，占比例达到 61%。 由于中国部分省份自去年中旬陆续出现拉闸缺电危机，再加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深厚之后，北京暂停自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转而提高对印尼和俄罗斯的煤炭的依赖度。因此印尼一宣布煤炭禁令之后，部分市场人士就担忧中国能源危机可能会加剧。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义芬认为，印尼的煤炭禁令对于中国的燃煤供电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他是对美国之音这样分析的。
中国绝大多数的煤靠自己生产，只有不到10%是进口。中国用来发电的煤里面大概6%左右是印尼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进入生产的淡季，再加上一月底过年通常会停工。
陶义芬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煤是靠自己生产，只有不到10%是入口。在中国用来发电的煤里面，大概有6%左右是印尼生产的。而家中国已经进入生产的淡季，再加上一月底过年，工厂通常都会停工，所以中国本身的用电需求在减少，我想它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旅居德国的科技及水利专家王维乐亦都说，中国于去年秋季限电限产之后，已经要求煤企加大产能，因此向印尼入口的煤量即使是减少，中国亦都不会再闹电荒的了。他是这样说，
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最高曾经达到过50亿吨，由于国家发改委的限产命令，才使得很多煤矿不能发挥它的生产能力。
王维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煤炭生产能力最高曾经达到去过50亿吨，由于国家发改委的限产命令，先至使得到很多煤矿商不能够发挥它的生产能力，而处于过剩的状态。只要能够发挥国内的煤炭生产能力，中国的煤炭产量很快就可以上去了。今年9月份到现在，因为煤价上了去，电价上了去，你就冇睇得见缺电嘅现象。不过王维乐话，印尼如果拉长实施煤炭禁令嘅时间，将会导致煤价因为 供給減少而居高不下，咁樣將會令到中國偏遠地區嘅低收入户日子好難過噶。佢分析話：
如果印尼限制出口的話，那麼中國儘管煤價下去了，但是提供給偏遠地區的煤炭價格還會處在高位。那麼對收入比較，
王維樂話：如果印尼長期限制出口嘅話，咁樣中國儘管煤價落咗去，但係提供俾偏远地区嘅煤炭价格仲系会处于高位，咁样对收入比较低弱嘅呢啲民生嘅影响将会系好大噶。阿加达之所以制出出口嘅禁令，系忧心用于发电嘅燃煤供给不足。但根据官方嘅统计数据，印尼今年计划生产6.44亿吨嘅煤炭，扣除国内预计嘅1.9亿吨消费量之后，其實仲有4.5亿吨以上的煤炭可以出口。因此部分人士認為印尼並不缺煤，而是借由禁令來到反制北京近期在南中國海的霸權行為。印尼去年2021年7月在它的專屬經濟區內的納土納群島進行鑽探石油及天然氣作業，不過一個群島海域與中國在南中國海所主張的九段線邊界重疊，北京不單止提出抗議，還派遣海岸防衛船隻前往該海域，更加發函件要求印尼停止鑽探作業，導致印尼決定強化在該島的國防安全。對此，台灣大學的陶義芬認為，印尼的煤炭禁令主要是因為收購價格偏低使然，同北京的領海爭議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他分析說，
印尼供應給國內發電的煤是由國家跟他們收購的，所以價格比國際上的價格要低很多，印尼的煤礦公司寧可把煤賣到。
陶義芬說，印尼煤礦公司供應給國內發電的煤是由國家同他們收購的，所以价格比国际上的价格要低得很多。印尼的煤矿公司宁愿可以将煤卖到去国际市场上，而不愿意供给国内发电用，所以才造成国内短缺，政府才会威胁禁止出口。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印尼政府同这些煤矿公司的谈判状况倒不应该是因为同中国的关系。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印尼透过煤炭出口禁令来报复北京的可能性不大，毕竟禁令并非只是针对中国，而是对所有出口国家一视同仁。早在印尼宣布煤炭出口禁令之前，国际煤价已经持续走高了。根据位于英国伦敦的商品价格供应商阿格斯所汇整的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燃料煤指数，去年12月初国际煤炭报价为每吨159.24美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82.6%。历史纪录显示，去年之前的燃料煤指数从未超过每吨60美元的。国际能源署先前曾经指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增长推升全球对煤炭的需求，使到煤炭价格于2021年冲上新的高点，而且相关需求可望持续到今年。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亦都透过发布报告警告，印尼的煤炭出口禁令可能会令到煤价再度飙涨。台湾大学的陶义芬亦都说，印尼的煤炭禁令如果推升煤炭价格，恐怕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和产品出口。他继续说，
煤价上涨，发电的价格上涨，成本要由谁来承担？如果反映在电价上，就会对于工业用电有很大影响，可能就影响到你出口跟生产。
陶义芬说，煤价上涨，发电的价格就上涨，成本要由边个来到承担呢？如果反映在电价上，就会对于工业用电有很大的影响，可能就会影响到出口和生产。如果地方政府来到吸收发电成本的话，地方政府的财政目前不是很好的，有些地方公务员发不到薪水，甚至不再招聘新的公务员。所以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它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因为电价上涨而受到影响呢？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中国政府宣布从今年元旦开始，包含江苏、山东等化工大省调整电价，用电尖峰期间的涨幅最高达到 70%。虽然目前中国并未出现供电危机，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时就提出过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去年亦都加强了落实能耗双控，亦就是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和强度，甚至采取拉闸限电的强硬措施，亦都不少工厂被迫停工。台湾大学的陶以芬表示，燃煤不单止不环保，中国当地的煤炭生产效率低，品质亦都澳大利亚差，因此如果真的缺煤问题严重，北京可能会重新考虑向澳大利亚入口煤炭。他分析说，
他跟澳洲的关系，我认为未来这几个月他会想要努力改善，因为澳洲今年有国会选举。目前的
陶以芬说，他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我认为未来这几个月中国会想要努力改善，因为澳大利亚今年有国会选举，目前的执政党是保守党，比较亲美反中，反对党工党对中国是比较友善的。从外交的角度来讲，北京会想要对澳大利亚示好，所以我觉得他或许想要开放澳大利亚的煤矿入口，算是送一个橄榄枝，让反对党可能会更有要对中政策调整的一种倾向。陶以芬说，如果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改善，亦都能够反转当前不利中国的印太局势，因此北京好想尽快复修与坎培拉的关系。台湾中山大学的陈志杰亦都说，中国不单止可能会放宽向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采购量还可能会急速上升。
现在印尼不出口煤炭，中国短期内只能向澳洲多买一些。其实中国已经恢复向澳洲买煤炭，去年底的时候
他说，现在印尼不出口煤炭，中国短期内只能够向澳大利亚多买一些。其实中国已经恢复向澳大利亚买煤炭，去年底的时候他紧急向澳大利亚采购，而家向澳大利亚采购煤炭的量可能会大幅上扬。不过陈志杰表示，在中国加大推动减碳目标之下，去年备受争议的拉闸限电措施仍然有可能卷土重来的。
我想限电还会继续实施，但是应该不会在一年的开始，通常是在一年要结束的时候，他要赶快符合。
他说，我想限电还是会继续实施，但是应该不会是一年的开始，通常是在一年的结束的时候，他要赶快符合那个年度的减排标准，那就只好在年底的时候又来大限电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